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再次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到你的跟前。主啊，是的，好像诗歌所讲的，求主继续的改变我，让我们一直能够跟随耶稣基督走你给我们的路。主啊，你呼召人跟随你，要人舍弃自己，拒绝自己。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光照我们。我们也谢谢主，过去让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信息，求主耶稣基督你再继续的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个宝贵的信息跟我们生命的关系。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更准确，让我们更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生根建造。求主祝福你的教会，求主除去我们疲惫的身体，求主让我们灵里面能够活泼，求主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能仰望你。求主让我们懂得，我们既然得了那么大的救恩，我们就更加的警醒，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我们祈求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光照我们众人。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施行拯救，让我们凡来到的人，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在会众的当中没有一个不得救的人，让我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所提升，让我们的眼能够向神的话能够张开。主啊，求你自己在你的教会里面做工。今天这个世界有各种的祸患，有各种的被爱的地方，主啊，人还看不到，主啊，人还看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成就。求主你开人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若不悔改，我们都要如此的灭亡。主啊，求你施行拯救。我们也在这里也为从这个武汉开始的这个疾病，这个肺炎，我们祈求神你的怜悯。主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就是好多人还没有认识主，也知道这个病的祸患，也知道要起来要把这个病能够的全言能够全除去，那也能够找方法就把这个病除去。让主啊，愿你自己你祝福每一个参与到当中的人，也求你同样让人的心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主啊，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就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明白除他以外，这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我们谢谢主，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再去仰望你，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打动我们的心，来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能够有回应，让我们不会麻木。我们也求求你赐圣灵的亮光能力赐下给我们不配的讲道的人，也祝福每一个能够听到你话语的人。谢谢主，我们同样同心的仰望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好我刚才没有先开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的信息上次我们讲了第二次的这个神的这个救恩，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我从这个以弗所书，要本来就讲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就说到，信主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是根据神的预定，所以说那个来源是从神的预定来说的。你说加拉太书啊，这是我们上次所强调的，这带领我们认识我们怎样被神收纳做他的儿子，这个过程是什么。那么这里有四点啊，上次讲了三点，第一，这是出于神的救赎的计划啊，第二就是透过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约束和咒诅中能够拯救出来赎出来，然后第三就是借着因信称义，我们被神收纳做他的儿子。那么上次没有讲完，所以我把最后一点呢就补充在这里，讲这个爱子与救赎之前补充，就讲到圣灵的印证，这个也是从加拉太书里面来的。那这里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经文有点不一样的，一是从加拉太书而来，一从罗马书而来。来，你看看啊，我们一起读这个加拉太书好不好？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另外一段叫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请问这两段经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很主要不一样的地方，我用和合本受定版，这个就把原来意义翻译出来哈，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这和合本就比较准确翻译出来。但这里呢，这两段经文有一个主要不同的地方，你看得出来吗？有人看得出来吗？我的问题应该这样说，这两段经文谁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你看，请问谁呼叫阿爸父？光是看中文都可以看到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刚才听到有人说是圣灵，对不对？对，靠看你说的 ，yes， 吧。这是圣灵，谁呼叫阿爸父？是圣灵。有没有注意？这个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啊，然后呢，呼叫阿爸父，谁呼叫？是圣灵，奇怪吗？第二段经文，谁呼叫阿爸父？仍旧害怕，所领受那些儿子的灵，因其谁？我们呼叫阿爸父，对不对？是我们。所以这两段经文有不同的地方，很主要不同的地方。第一段经文加拉太书是讲，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呼叫阿爸父，对不对？第二段信息，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领受神儿子的灵了啊，神这个儿子名分的灵了，我们呼叫阿爸父。到底是谁呼叫阿爸父？两段经文不同的说法，对不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能够呼叫阿爸父吗？人能够吗？人能够自己呼叫阿爸父吗？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能够呼叫阿爸父吗？不会的，对不对？那么人怎么开启呼叫阿爸父呢？其实这就是讲到一个救恩的过程，当神差遣他儿子的灵，特别是使我们能够领受儿子名分的灵进到我们心里面，首先是谁呼叫阿爸父？是圣灵。因为圣灵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才能够呼叫阿爸父，看到吗？这个关系是这样啊。保罗没有讲错话，这 两段经文都是使徒保罗说的，但他用 不同的角度来把这个呼叫阿爸父讲出来。加拉太书就强调是神儿子啊，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他呼叫阿爸父啊。我们不是记得这个罗马书有一段经文吗？我们本不懂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人怎样能够祷告呢？不是他激动就可以祷告的。 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为我们祷告，以致我们能够祷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里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很可能你从前没有注意，如果没有注意，那今天这是你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学习的也很重要的真理，是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他呼叫阿爸父，以致到你能够呼叫阿爸父。这样讲是讲到有基督徒属灵的经验，这是你信耶稣以后，你为什么祷告呢？你为什么读圣经呢？你为什么去教会呢？谁在做这个工作呢？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懂了吗？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是圣灵在呼叫阿爸父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呼叫阿爸父，这很重要。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圣灵不是在感动我们的心，一个人他的心里面没有圣灵，没有感动他的心，那么他自己讲呼叫阿爸父，请问他有没有真的呼叫阿爸父？我说没有。他可以是学来的，我来到一个基督徒的环境的里面呢，这些人都是这样祷告了，都是呼叫神为阿爸父了，他们这样讲，我要跟他们这样讲，但是圣灵没有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做工，这样情况，这个人也没有生命，他还没有神的生命，没有，这个很重要。在这里我把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我想大家看这个呼叫阿爸父这个话，这里也有真理要学习的，讲到阿爸父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谁听到人没这个人一祷告就讲阿爸父，是谁？请问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机会不够，这个人就是我们阿伯弟兄，他每次祷告都说阿爸父啊，对不对？我很记得的，这是他的祷告的方法，这很好啊，阿爸父啊，所以你要跟他祷告。我今天这样把他介绍出来啊，但是我要想一想，当保罗说阿爸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请问阿爸等不等于父？等于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父又父呢？阿爸父呢？为什么？要研究的，这就是讲认识真理啊，真理要追求的啊。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问保罗，你为什么这样讲？对不对？为什么阿爸父？我今天就把这个讲出来。你有没有看到我这里所写的？阿爸是什么？亚兰文。父希腊文啊，当然阿爸都是中文，父都是中文，对不对？但他原来阿爸，这阿爸这个字是希腊文，阿爸是希腊文，但他根源是亚兰文。跟原来亚兰文就是我这里所写阿爸，有没有看到希腊文的字啊？希伯来文的字阿爸，这个是其实不是希伯来文，这是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都是一样，写都是一样，但语言的系统都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是亚兰文，他这个阿爸这个字是这个亚兰文这个阿爸这里来的。那么为什么这里又有亚兰文又有希腊文呢？为什么呢？现在研究圣经的人就说，最可能的意思是什么？最可能这个亚兰文叫阿爸是主耶稣讲的，是主耶稣讲的。为什么？你说耶稣不是犹太人吗？为什么讲亚兰文？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甚至前一两个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大多数所讲的都是亚兰文，因为他在主前六世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就讲亚兰文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你从中国从台湾从什么地方移民来，你本来是讲中文的，但是后来你都讲英文，特别是你的孩子讲英语，对不对？反过来我们要有中文学校，因为要重新把中文教导他们，他在这个美国文化里面都讲这个英语那么耶稣那个时代就是 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在巴比伦被掳，然后后来回来了，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他们都讲亚兰文。所以主耶稣啊，当他传道的时候，他从小长大就传道，很大多数都是讲亚兰文。当然，我们相信他懂得希伯来文了，可以在家庭里面教的啊。当然他自己也懂，对不对？所以这个阿爸这个事也是耶稣讲的，在克西马利园呢，他也讲父啊，啊，那么阿爸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称呼神的一个名字。那很可能最早期的教会的人呢，特别熟悉使徒们的人呢，他们都跟着了主耶稣所讲，向神祷告的时候是阿爸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外邦的这个世界啊，外邦世界恐怕人不懂阿爸是什么意思，所以再加上和Pateia 就是父这个字，就是希腊文，所以亚兰文跟希腊文都一起拼起来讲，懂了吗？原因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呢好像是重复，其实看来呢，他原来重点是讲解亚兰文，好像跟随耶稣基督向神祷告阿爸，然后加上一个 和 Pateia 这个父这个字啊，所以都是一样。Hopefully this is more enlightening to Albert. 他常说阿爸父，我很喜欢，我每次听他祷告阿爸父，这很亲切的，真的很亲切的，对不对？你甚至用了耶稣的名字来称呼神啊，称呼神。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说这个圣灵的印记，当神使到我们成为受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就差遣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圣灵就感动啊，做工作，他就说阿爸父，然后我们的祷告也开始说阿爸父，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人能够真的从心里面称呼神做阿爸父的时候啊，他就是有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了，神儿女的名分了啊。很可能这个就是你平常已经在不断这样祷告，但可能你不懂得这个原因啊，我就在这里让弟兄姐妹来明白吧，很宝贵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能够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发出神啊，你是阿爸父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上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好多人对好多人说，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遥远 ，very abstract。那当然，在信耶稣成为神儿女的时候，这个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记得我以前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讲过这个人啊，有本书叫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我敢于呼求神称他为父，这个就是这个书的中文的名字啊。这个作者是谁呢？Belquist Sheikh， 这个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部长的一个太太，我讲过了啊，以前啊，这起码在50年代以前，去上个世纪，这他们都是一个这个回教徒的这个背景，但很奇妙的，他就这个后来就信了耶稣了。怎么信耶稣呢？就是他从这个他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么就请他的仆人帮他找一个圣经，那么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奇怪这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读到这个圣经呢？因为他本来有一次在跨园的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么他就赶快的回到自己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很有钱啊，他很可惜，他丈夫把跟他离婚了啊，他回到自己的父家里面，那么他就打开可兰经，可兰经里面就讲到耶稣。那么他突然间就对这个耶稣有兴趣，从可兰经里面找到耶稣，因此他就问请他那个仆人，好多仆人，有基督徒的仆人，有回教徒的仆人，那么他找到个基督徒的仆人，找到一个圣经给他，终于拿到给他了。后来他的孙子就有病，进到医院里面，那么他就带着这个圣经进到医院里面，坐在他孙子的那个病床的旁边，他读圣经， 那个医院的院长进来，医院最好的医院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办的医院。那院长进来看到他读圣经，就很气惊，为什么这个人会读圣经呢？他当然他知道他的身份了、啊，部长的太太啊，虽然离婚了，那么这院长在轻轻的跟他说：“你可以称呼神是你的父。”这一讲一句，回家以后晚上祷告，他开始称呼神为父，但是他讲不出来。他说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为什么？要回教徒的信仰的里面，你不能称呼神是父的，神是最高高高在上的，神跟你没有这个那么父的那么亲切的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祷告，本来想祷告，但讲不下去，讲不下去。第二天醒过来，又想到这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不能称呼神是阿爸父，啊，但他就想到他从前他的爸爸，从前爸爸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是部长啊，非常忙的工作，在家里工作，一个很大的这个叫办公厅，他有些时候就推门进去，一推门一看就看到爸爸，爸爸总是一每次看到他都很爱他，他过来，然后就抱住他，他想到。爸爸跟他的关系，所以这个早上起来，昨天晚上不能这样祷告，早上起来他开始向神祷告，阿爸父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生命就改变了，生命就改变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读圣经就觉得好像不只是读这个白纸黑字啊，甚至他读圣经就觉得自己进到耶稣那个世界的里面，好像跟着耶稣走，看到他怎么传道，这个就是一有生命的人，就能成为神的儿女的。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信耶稣的人又受洗，但是他周围都是回教徒，没办法受洗。最后怎样呢？有个晚上，他吩咐他的仆人，他的洗手间那个 bathroom 的浴。那个就开门的水，他自己走进去，然后他自己为自己洗洗，奉父及圣灵名为了洗洗，他是这样受洗的，很认真的。后来这个信耶稣这个状况被这个亲戚呢邻舍都知道了，就反对他，最后他就需要离开巴基斯坦，来到美国。就写成这个书，那你看到吗？一个人真的成为神的儿女啊，他生命就有这个改变，看到吗？我在找这本书，刚才这本书呢，我买了3-4本，都是旧书买，我昨天在看，这本书有个新的 front page，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我太太说你要多买一本，我就买了一本，礼拜二送来，送给谁呢？肖东方弟兄的女儿，哈哈，他肖东方弟兄在我后面，他女儿很有意思，尤其我们在这里聚餐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他是第一个主动问我你好吗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讲英语的孩子。他坐在你旁边不一定跟你讲话的，你知道吗？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这个女孩子很有意思，很成熟，她懂得关心你。我们通常是女性牧师你关心她，她主动来关心你。我太太说你要买一本这样的书给她，所以我跟她分享，是呼求神是阿爸父。其实这里值得细想的，真的基督徒跟假的基督徒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分别，所以我们有没有从心里面呼求神是你的父，明白吗？这很重要的道理。保罗说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了，神给你一个儿子的名分了，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他呼叫阿爸父，也使到你呼叫阿爸父，这是真的基督徒。一个假的基督徒，或者是自己也不知是自己是假的基督徒，他不可能讲出来。你想想这个事情，我很注意人的祷告，我要注意自己的祷告。好多人祷告总是说：“神啊，上帝啊， 这样讲话了，你跟上帝很距离很远。甚至有些人祷告从来不讲耶稣啊，因为他跟耶稣的关，他跟耶稣没有关系。他讲神的时候，他祷告只讲了神。你注意人是不是这样，或注意自己是不是这样啊？我也注意我儿子怎么祷告。我儿子常说 God， 我很担心，我不能只是称呼神是 God， 神。神透过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如果我儿子懂得 Jesus I love you， 耶稣我谢谢你，那这个生命就不一样了。然后再进一步他说 Father 就不一样了，看到吗？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检查，到底我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从心里面说神啊你是我的父，很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只是学其他人说神是你我的父啊，但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呢？就有基督徒生命跟没有基督徒生命就不一样，甚至我应该准确的说，有作为神儿女的生命跟没有作为神儿女的生命就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再多讲一句一两句话是什么呢？神是父，三位一体的神啊，是啊子跟圣灵，这些关系都要讲清楚的，在你信仰跟你信仰表达里面都要讲清楚的啊。好，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了，真是有神儿子的名分了，我们称呼神为阿爸父了，这光是在以父所书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怎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他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五章第一节好吗？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很重要，要停在这里。保罗意思是什么？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说你是你神这个预定你成为有神儿女的名分了，来到这里五章第一节他开始应用了，他应用他的教导，怎么应用？所以你要效法神，因为你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第一个是什么？你懂得称呼神是阿爸父。另外第二呢，这个就影响我们了，在生活生命里面有没有效法上帝，对不对？在效法上帝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一，我们很宝贵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觉得哇很光荣的，但是也觉得什么哇我这个神给我这个身份是我完全不配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我非常宝贵这个身份，对不对？你说我们在生活上效法这个父神的美善，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做基督徒，一方面称呼神为神，甚至说神是父，但在生活的里面根本跟神没关系，那么他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信仰反对，对不对？这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结束了我上期所讲的，这个上期所讲的以父所书，信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是根据神的预定。然后加拉太书就跟我们讲认识我们怎样被神受纳做他的儿子。这个加拉太书跟我们讲，虽然是几节圣经，神有救赎的计划，时候满足基督就被拆了。那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救赎里面救赎出来，我们因为信就被称义了，我们就被受纳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第四呢，就圣灵给我们的印证，让你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来到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啊，我今天只是讲一点在这里啊，爱子与救赎。那经文也是同样根据这个以弗所书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第三节到第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其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己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暂时读到这里。这是什么呢？我这样读呢，是跟大家能够注意。其实头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先讲神赐给我们什么属灵的福气，因为这个缘故他去赞美神啊。四到六节是讲神在创世之前啊，漏了一个字，在创世之前所赐的福气，创造世界以前的所赐的是什么？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就给我们的，看到吗？然后呢，第七到第十四节，我继续啊，结束加上这个第六节啊，我们来读，从这个第六节开始读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己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己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暂时读到这里，本来我希望能够讲到今天讲到第十节，但没时间，我只要讲第一点啊。刚才从第三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句话，一句不是分成我们这里那么多句，这一句话。你看了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了，他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从第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仔细讲到颂赞神给我们的福气，创立世界以前的，创立世界以后的，都是这样讲啊。那么我今天又跟大家讲了一个重点是什么？这里呢，从前面讲，我先讲前面这几节，神在历史里面所赐的福气啊。之前我们讲的创立世界以前所讲的福气，什么拣选预定，在然后在历史里面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当然跟创世以前的福气有关的啊。那在历史里面所赐的福气是什么？就是借着他儿子使我们得蒙救赎啊。我为了把经文联系起来，我就把第六节的放进来，很重要。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己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己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那这里啊，保罗讲到爱己你这里，你看到我这里写的中文补充是什么？第六节爱己是什么？原文希腊文是什么？是蒙爱者，蒙爱者是 the beloved 啊，蒙爱的啊。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为爱子 beloved 蒙爱的。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蒙爱的，蒙谁爱？蒙天父所爱的，蒙父神所爱的啊。然后我们借着爱己的血啊，我说从第三节到十四节是一句啊，他用一些的那个文法的技巧把它联系起来。中文呢，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己的血得蒙救赎，原文的是什么？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为什么用在他里面呢？因为前面讲过爱己的，就不需要再讲了。第六节讲过爱己，不需要再讲了。但中文翻译出来，为了让我们明白，所以重新把爱己写出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得蒙救赎，就是从那个爱己蒙爱的神的儿子得蒙救赎。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把放在两方面：一个是什么？救赎；第二是什么？爱己。救赎啊，救赎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爱己的里面得蒙救赎。 蒙了救赎，原来的文字是什么呢？原来文字是享有救赎。你现在享有这个救赎了。保罗刚进告诉我们，今天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已经享受了，享有你有这个救赎了。啊。但是这个享有救赎，这个享有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是一个现在的时态。现在时态有一种继续的意义，不只是现在这一点一点，还是继续下去的。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啊，保罗提醒我们了、啊、这宝贵的真理，说我们今天享有的救赎啊，不只是今天有，而且继续享受下去的啊，这个就宝贵了。你想想，如果你的救恩，你得的救赎只是今天享受，明天不能享受，你怎么办？神的救法不是这样。神拯救我们，不但只是使我们过去得救，今天得救，还有以后还要得救，这是伟大的救恩啊，对不对？啊，很富有的爸爸给钱还孩子，可能今天享受啊，但是恐怕有一天爸爸破产怎么办？他不能享受了，啊，今天的人真的不要讲。美国有人这个爸爸不给他钱，停止给他钱，他把爸爸杀了，有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不是中国人，在美国人，很可怕的事情。好像爸爸一定要给他钱。那救赎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神给我们今天享受这个救赎，以后还要给的，这救恩是永远下去的。很重要。那救赎这个字啊，在吕振中译本，吕振中是已经是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时候的一个翻译本，非常好的翻译本。他把它翻译成为赎放，是吧？看我读的准确吗？赎放啊，把它放了。为什么？就让一个人得自由。这个救赎这个字本来是用来讲一个人呢，一个人被付了这个赎价赎金，让这个人得自由。这个在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那个背景，有两种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奴隶？罗马帝国的时代有几百万的奴隶，知道吗？几百万的奴隶啊，好多家庭里面都有奴隶的啊。那么这个奴隶这个概念就非常普遍。保罗也借用这个来说明这个神给我们救恩是怎样。因为奴隶如果要得到释放，他需要付这个赎价，或者他自己付，把钱存起来，或者人把他赎出去啊，是赎出去。那么在神学上，人就研究了，到底啊，如果真的付这个赎价，这个赎金是给谁呢？那个神学上要讨论这个事情，是给魔鬼吗？上帝要给赎价魔鬼吗？可能吗？不需要，不可能，知道吗？给谁呢？给上帝自己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的语言呢，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 limitation， 它给你一个概念，让你知道啊，我们是需要被赎出来的。那给谁呢？他不讲。给谁的？但起码我们可以懂得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以父所书告诉我们，这个赎出来呢，是借着他儿子的血。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代价的问题，那个把我们赎出来，那个重价，那个代价好高的，好大的，是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然后把血流出来。其实钉十字架流的血不是太多的，钉十字架流的血不是太多，但钉十字架本身可以让他死，他就用流这个血本身来代表他的生命。这个旧约圣经就是这样，他的动物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旧约圣经这样讲，这个血代表他的生命啊，所以流血代表他生命被写出去了，被放下来了，啊，所以他要死，啊， 所以这个血，这个、儿子的血，这代表他在死亡中把生命献上了。啊，当然这里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借着爱己的血得蒙救赎，这是以弗所书这样讲，过犯得以赦免。啊，所以呢，这个救赎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过犯得以赦免。啊，就是从过犯与罪恶的罪疚里面获得释放，我们就自由了。我们想一想，你的一生里面，你有没有罪疚的事情？有没有觉得亏欠的事情？有没有知道自己犯罪的事情？人可以有罪疚，隐藏他心里面，一直放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明白，在耶稣的里面，他已经把你释放出来了，他要把你拯救过来了。拯救过来了，然后他还说，乃是借着叫他丰富的恩典，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保罗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成为得以神的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能够被从罪里面的捆绑里面赎出来，这个来自什么地方？叫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姐妹啊，要注意这个很重要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过去就算了，我们没有停下来想丰富的恩典。另外翻译是上帝丰厚无比的恩典，洪恩，或者说当代圣经这样讲，神的恩典都非常丰富的。你们记得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出来分享啊，过去这一年我们怎样领受神的恩典啊，是不是？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出来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多数他们的故事都比较丰富，很精彩，对不对？你听了就很开心，但不要停留在这里。如果你没得讲，过去一年没得讲。没什么话好讲，真的没有吗？不是。反过来，你看以弗所书，保罗怎么讲我们领受了恩典呢？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领受恩典，每个人都有了，而且是最丰富的恩典。这个就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了，就算了啊，不要紧啊。不是啊，保罗写以弗所书，把我们的眼睛目光带到神的恩典里面去。乃是叫做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很丰富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过去一年没有什么，或者未来十年也没有什么，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恩典是我们都共同享有的，是什么？成为神的儿子的名分，得蒙救赎，这是非常丰富的。圣经只是讲这个，圣经没有兴趣跟你讲，这个弟兄又有什么？过去一年神什么恩典，病的医治，他工作顺利等等。不要忘记啊，这个拯救神儿子身份救赎，就是神末代最丰富的恩典。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我这样讲不会说弟兄姐妹全道人你这样讲好像我今年或今天或现在所领受的恩典都好像不重要，不是，都重要。如果你在今年或过去一年你遇到什么恩典，都是神对你个人的，都是很丰富的。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向神求，神答应你了，给了你，都是很宝贵的，同样宝贵的。我刚才讲的只是主要是什么？这不要忘记，我们已经领受最丰富的恩典，就在救恩的里面，得成为神的儿女，救赎，这都非常宝贵。那但是你领受其他恩典都很宝贵，都很重要。我举例子，我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就为一些患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我说，哎。你领受救恩了，最丰富了，其他不要紧了，不是这样。 我们领受救恩是最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也需要不同的恩典，对不对？前一个 礼拜就是这样，前一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我去主持一个安息礼拜，一个老姐妹90多岁，她去世之前的几天我帮她洗礼，在病床的里面，在医院的里面，她女儿告诉我她妈妈信主了，后来她也又告诉我她妈妈希望我帮她洗礼，本来她只是邀请我去探访她，她不好意思不肯出声，不行你帮我妈妈洗礼好不好，但是我听到她女儿说她已经信主了，她懂得呼求耶稣的名字，求神去帮助她，我就积极提出来，我们就同感应灵，我说你妈妈应该洗礼，虽然她在病床的里面，虽然她是半昏迷的状况，我说为什么，因为呢，这是耶稣给她一个记号，恩典的记号跟印证，这个是洗礼 Baptism Sign and seal of God's grace， 你应该给她，也给你们一个你们看到你的母亲可以洗礼，帮她洗礼，洗礼完第二天的早上4点多钟，他 text 给我，我妈妈去世了。然后过了几天主持安息礼拜，主持完安息礼拜，这个女儿告诉我，牧师你知道我还有个哥哥在医院的里面，他躺了3个月在病床上，12岁开始他身体就不好，肚子痛。查不出来是什么，过去查出来他的肠子发炎，烂到一个地步，他大肠的各去，在旁边出粪便，做手术以后呢，肠子还是发炎，小肠差不多各去了，还是发炎，所以里面还是流什么东西出来，每天用几次用 morphine 没有好，我去探访他。前几个礼拜五他第一口开声就是说我感谢神的恩典，他还懂得去感恩、那天我就跟他的姐姐妹妹一起跪下来床边为他祷告，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我希望他能够好、他需要恩典，他需要恩典，我就为他求恩典。所以我刚才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蒙了神最大的恩典，所以其他恩典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反过来你不只是求今天这个恩典，你记得我们所有的那么大的恩典，对不对？我就为他祷告，这个礼拜二开始我答应他，我为你7天进行祷告，你也想到我教会其他弟兄姐妹患病的，为他们祷告。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也去探访，跟我太太去探访一个新来的朋友叫 Vera、那么他告诉我他正在读一本书叫 C.S. Lewis 的一本书、那么我听他讲得那么好，我说我 C.S. Lewis 我认得，我记得我也读过他的书，这本我没有读过，我要买来看，这讲祷告的。所以我这几天呢，我在安静的时候，我同学也看这本书，这给我好大的这个鼓励。你知道在这个进行祷告里面，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得向神能够祷告求恩典。这 Lewis 的书告诉我，神一早知道你是罪人，神一早知道全世界的人堕落。但神就创造你是一个人，你这个人是负责任的，是跟神能够交通的，神还给你去祈求，所以你就祷告下去，不要怕。然后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写下一个祷告，我把它写出来，这是我的祷告，这个就是这本书 Letters to Malcolm， C.S. Lewis 假定有一个人，假想有一个人他写信给他，里面大部分是讲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我说 Lord hear my prayer， 主啊听我的祷告， Not for me， 不是因为我，因为我是罪人、A sinner， But for brother Kenny， 这个人叫 Kenny， who is lying in bed for 3 months. 他 躺在医院的床上三个月了。In pain and sometimes in despair. 有些时候他也很沮丧。那个灵力还好低。我就说, if you don't hear my prayer for him, 如果你不听我为他祷告了, he will continue to lie in bed indefinitely. 他继续这样躺下去了, 不行的, Father, have mercy on him. 天父求你, 怜悯他。 我没有说他好了, 我只是说, 我继续为他求恩典, 记得吗? 所以当我说我们向神求恩典，其实也是需要的。但是反过来应该这样做，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可能你一生都很平顺，你读书，你工作，你家庭很顺利，你好像没有什么，但不要忘记，你已经有了最大的，最大的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儿子的名分。 神赦免了你的罪，神救赎你出来，离开罪恶跟死亡，这是每个人需要停下来想想，哇，我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对不对？这很宝贵的。所以这个刚才讲，第二讲爱子，蒙爱子，这是刚才所谓爱子是原文是蒙爱子，the beloved， 我们这个救赎怎么得到呢？是借着神的爱子来得到的。你听我讲到好多遍了，在我的记录里面，这是第70次，没比有几次多。我没有记录。你看我讲到是怎么讲啊？我很注意每一个句怎么讲，很重要。我读圣经就是，我读圣。 我停下来，每个字每个句是什么意思？我要问这个问题。你们有真理，要告诉人，这蒙爱子，我们得蒙救赎是因为这个爱子。谁救了我们呢？请问，神差遣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他所爱的，来救赎我们，来为我们舍命。那这里讲到什么？神是父、子、圣灵。 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只有一个圈圈，这一个神，一个神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 persons 位格，我说，有父，有子，有圣灵，不是三个神，只有一个神，这是神，这是神的奥秘，一个人叫一个 person， 一个人不能有三个 person， 对不对？我喜欢这样开玩笑，一个人有三个 person， 就是精神分裂。 三个人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是在说说话，对，神不是这样，神不是精神分裂，神的里面就是有父、有子、有圣灵，他们永远在相爱的，永远在相爱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怎么讲？他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的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前一两期我讲过这个经文，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还没有宇宙万物之前，父跟子都永远在相爱，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圣灵。今天人间的爱就是从神的爱那里来的，如果神不是爱，创造不出人有爱的人，听懂吗？这很重要。我们人有爱，有感情，有关系，这怎么来的？不是尽快来的。 所以创造我们的神是这样，那么这个父那么爱这个子啊，爱这个子，但是爱这个子到一个地步，你要他受亏损吗？你要他受损失吗？你要他死吗？当然不会，但是神却会，那这个就是救恩的奥妙伟大的地方，伟大的地方，神那么爱他的儿子。 永恒里面都爱他，永远爱他，但是让他来为我们死。这说明什么？神也爱我们了，爱得很厉害。我读这个经文需要这个反应。 那么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预表，预告这个事情发生是什么？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旧约时代，这亚伯拉罕的晚年，有一天神吩咐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上山啊，上山要献祭。亚伯拉罕就听了，好像还没有告诉太太，也没有带了一个仆人就去了，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把仆人留下来，你停在这里，我去，我跟我的儿子以撒去准备献祭 sacrifice。 以撒问他儿子小的，爸爸，这个柴都有，火都有了，祭剩在哪里啊？祭剩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牲，他爸爸要把他献祭上去，把柴的木头柴都放好了，把儿子放上去。他奇怪，以撒好像没有反叛，那重点不在他身上。准备举手用刀杀他，然后用火烧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这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的要真的要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吗？献祭吗？没有，给他一个考验，给他考验。我讲一句，多一分钟，就是说，我从前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问我。他的妈妈是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吗？上帝难道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爱不爱他吗？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考验，要看他要不要献，肯不肯把儿子献上吗？是不是？系统神学问题，哲学问题，怎么回答？请问，神给我有机会。”我连神学都没有读过。我说这个考验不是给上帝的，上帝一早就知道这个考验是要给亚伯拉罕的，要他自己知道是不是，知道吗？要他自己知道我能不能够爱上帝大卫的地步，听垂上帝大卫的地步，甚至上帝吩咐我把儿子杀死我都愿意。当然这是没有理性的，我知道，对不对？ irrational brutal criminal，但上帝用这个来考验他，你能不能够？亚伯拉罕到了晚年，他从前有好多堕落软弱的，到了这个时候，创世纪22章，他愿意，于是他把他手柴火准备好，把儿子绑起来，最后拿刀准备要杀他。上帝说：“不要，我不需要，我知道了。”其实是上帝让亚伯拉罕知道，对不对？然后让我们以后的人知道。那这个故事更让我们明白了更深的道理，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献祭，不可能的，神也不要，但是上帝却自己坐在他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把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他没有身体的，道成肉身让他有身体，全到33年，33年很短啊，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比他连讲啊，生命不在乎长短，他用了33年就够了。那上帝让他被钉十字架而死，这是什么？这是谁？爱子。所以保罗这样讲，这个我们蒙恩典啊，是让我们来惊奇，来体会上帝爱我们这个高峰点。愿神帮助我们，那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刻画在我们心的里面。好，我们来祷告。谢谢主，求你把你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怎样得来的，也让我们更明白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爱子所造成的。让我们默想你的大爱，你的作为，让我们不放过，不轻易放过，让神的爱子的救赎存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蒙恩。谢谢主耶稣，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来起来，我们来 三一送。对，我们还有现在的奉献祷告，我们上期开始了，我已经讲过
奉献祷告。
好，
之后呢，请牧师做
好的
三一颂之后做祝福祷告。
好，
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为教会的奉献来做奉献我们的祷告。因为在旧约中，神你教导以色列人要做十一的奉献。在新约中，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你要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13-17节，当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来质问耶稣的时候，说到底应该不应该给凯撒纳税的时候，你说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到底什么物应该归给神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刚才牧师也讲到，我们更重要是用耶稣的宝血的重价所赎回的，所买回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才能，所有的金钱和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当作奉献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神对我们救赎之爱的一个感激的一个回应。所以求主你那个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实际上奉献是我们一个属灵跟神一个关系的一个回应。我们特别为我们每一个弟兄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跟神跟耶稣建立这个父子灵，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追随神，让神的灵能够感动我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奉献我们的身心灵，能够真正的能够凭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奉献。求主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使神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能神的事工能得到开展。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
们。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神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